好，我们接着来谈那个第八色受结魔啊。这个色受结魔在论记里面，他有特别举一个例子，就是，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就是，有团体里面有恶人啊，大家以这个自法让他出去，那出去以后啊，让他离开这个大众。那经过后来他慢慢自己能调伏，也能知道自己的过失，这时候再开会让他进来，好，类似这种情形，色受结魔。所以其实整个僧团这个运作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理性的，非常应该讲也很科学，但这里面的一环扣一环的，整个僧团其实后来发觉这个缺一环也不行。因为比如说我们在运作这个结魔，后头会讲说怎么样有不如法的结魔有可能，所以这里面都牵扯到法跟律的两个配合，这个精神，这个量啊，也就是说包括我们开会每个人，比如说我们在运作团体的时候，有时候比如我们最近也开会，我们就是很鼓励说这个开会的宗旨，我们没有像说升起火除了诵戒的时候，那平常开会我们是怎么样把这个会就有点像结魔的意思一样的，然后我们把它今天这个现在要做什么，那主要是针对哪件事情，希望大家表达意见，但这里面大家应该用什么态度，这时候这个轻重在哪里。好，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让这个人要不要出家，我们要审核他是用什么态度啊？你不能用那个很完美的哦，那很完美连你这个开会的都还恐怕你自己也要出去了，因为你也还没完美。那他是什么标准，他本质在从一在家到出家这个时候他的主要的条件审核在哪里，那用什么心情啊，这个人的背景，这个人的状况，我们应该存怎么样的心啊？但大家不用说某一个人意见你要挂碍别人的想法，我们会讲说你就用你的直觉，你的观察，但有几个原则要守住，就是应该是为利益他啊。那这时候该许不许他出家或是不该许，理由都是为了成就啊。那你各有你的看法，各有你的经验，大家不用太挂碍别人的看法，表达完了以后我们再来针对这个事情做最后的结论。也就是说第一个他要把他的缘起讲出来，就像我们叫一白，对，白完了以后有些事情是讨论再讨论，有些事情一句话就好了，不用了，这简单是没那么严重啊。你一说大家开会，好好好，可以了啊。那有的就不是啊，有的就涉及到很重大的事情，就是确认再确认，确认再确认啊。因为这个都是加强你对这个东西的慎重跟明确的认知，它有它的意义在。所以我们现在在开这个会的时候，都有时候我们现在是依着文诵啊来做，但大家尽量要是恢复原来这个结魔它本身的意义，一定要做到，不要那种文这样走过，但这没有开会意义啊。那个结魔本身当初要选的，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摆啊，就用文这样摆啊。但我比较主张，我直接用白话讲啊，那讲也被做这些行为上面代替啊。你们同不同意？有时候我就讲说文可以稍微，当然我不敢随便改了哈，我没那么大的能力，那个也没那个智慧。但我向来比较态度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我让这个法原来的作用要出来，是结魔就像个结魔。把事情讲清楚，好，讲清楚，答这个意，那我白得很清楚，大家听得很清楚，那大家经过审慎的，那我这样确认，大家有没有意见？实质上达到这种结魔的作用，啊，正因为这样的一个结魔作用，有的人是因为开会的时候不敢讲话，私底下就最讨厌这种，你要讲你赶快讲啊，可是啊我没机会讲啊，那变成开会有问题了。对啊，他要讲你没让他讲，有些意见讨论那个讨论啊沟通啊就是结魔。但我们现在 这个东西啊，要让他真正的精神活出来，那这个他就会让僧团和合。好，那在做这个事情之前，他有什么？你必须要对僧团的整个主体和合的认知，你要很清楚。你知道吗？就算有些事情你有不同的看法，但你啊，有时候会考虑到，我知道在现前因缘，我们应该如何来让大众和合，你会有好多的这种素养在这个地方。哎，你适当的表达，或者有时候你就隐忍下来，为什么？为大众和合故。就像我们讲慈禧啊，那这里面其实每个参与会议的人都应该有这种心量，道业悲心，然后戒法啊，这个事情的戒的轻重，你要知道，有些我可以开这个东西开的，那这个僧团存在都没意义了，连这个都开，那还要干嘛呀？还要僧团？对不对？那个和和清净的意义就不见了。所以什么可以开，什么不能开，在为大众为很多东西，其实所有参与僧团的人必须具有更多的这样清净有智慧的人，这个僧团就行了啦，就行了，是不是？所以 有时候规矩啊，有因缘的成就，没有因缘成就的话，至少要知道这是一个该学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僧团运作，当初以佛的智慧所安排给我，帮助我们和合安住的方法呢。哎，那这个方法其实有些地方，他们有的人讲说啊，有的人现在有的人就偏太着重这个东西啊，有的因为反对的就一种否定。其实理性判断、理性的观察，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制度，它可以让你这个僧团成熟、稳定、清净的啊，像类似这样啊。再过来就是白二结魔，那一白一结魔，那还有白四结魔、一白三结魔，那就越简单的就一白二结魔啊，那就其实一白二结魔，其实就是一白一结魔的意思啦，用词那个。那白四结魔是什么？一白三个啦啊，合起来叫白四。那这个就随事情的重大来做不同的规划啊。好，我们来看啊，云何五种菩提切陀？一、梁慧喻菩提切陀；二、因五喻菩提切陀；三、啊具足意喻菩提切陀；四、电光喻菩提切陀；五、啊这个书画喻啊菩提切陀。就是说，从这里面看到，就是说在这个范围里面，在戒法的范围里面，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智慧的人啊，在哎，虽然这好像隔开，其实不是，他现在谈的就是戒法啊。那戒法在印作戒法里面也有分五种种菩提切陀特别啊。他这样讲说，的这种差异啊，云何梁慧喻菩提切陀？为如有一于上所说十结魔中，唯一于喻不一于闻。就是说，他强调就是说，把那个十，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一直强调就是说，把那个结魔的实质意义跟功能要把它掌握住。啊，那有时候我没办法，没办法就是照着闻了啊，也可以，因为实际上我们没那么善巧，这里面其实跟实质运作就有关，没那个智慧，没那个善巧，你乱开会乱掉。但可是，有办法的话，你应该掌握那个精神，啊，掌握精神，真的不行就一直稳住，那至少还维持那个框架子，所以你看啊。唯一于喻意啊，不一于闻啊，唯随意转不随音声啊，虽以此中未作如是啊，那虽以此中未作如是结魔言辞，然能一意发起语言行于此意。就是说有时候未作如是结魔言辞，然能一意发起语言啊，就是语言它语词不同，但精神出来了啊，那个作用出来了。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几个，大家集合了没有？都到了哈，哈，到达。我们有没有讲他升起火？我们不用问了，都到了哈。那个谁有没有到？啊，他有什么理由？啊，这样啊，他是这样，没关系，你们决定。啊，等等，有点收益。其实 意思都可以达到。那完了，我们刚才因为有些事情希望大家能了解一下，主要是什么事，背景如何，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没有，那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哦。好， OK， 事事如是次。就按照这里呢，就一下集合，坐桌子谈一下，就是不这样啊？可以啊，可以，可以。嗯，啊，这个其实这个运作都很必要，在某些团体在运作上，你至少要把这样的当初的这种精神给灌进来，尽可能灌进来，它对成团的维持真的是有帮助的。那因为我们现在一般在团体里面呢，就是在我们现在的环境，就是像我们来讲，有的就是师长说的算，对不对？那说的算当然也这个环境有时候是这样，我们以前我们也都是师长说的算，好，但实际上师长说的算的时候，这个师长要非常哎听众英明哦，嗯，哎啊，不然这个就是哎这个皇上英明这样哈，不然这就麻烦了。为什么？你不可能考虑那么周详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一个大的可以，但后来的人就不行了，不一定行。可是你规矩没写出来啊，你规矩没写出来以后，这个规矩没养成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开始出来了。所以我那时候我很早就讲说，在一个团体里面刚开始是一人一法，初学人也是一人一法，因为他要依法他没法，然后刚开始，所以在我记得是大圣一章还是哪里，我看到刚初学的是一人一法，可是到最后当然是依法不依人啊，那因为他有法了啊。其实当你依法不依人，只是在那种对人并不是不恭敬人不尊重，因为尊重这个人所代表的法，那其实不会冲突。有时候我们讲说依法不依人好像把人否定掉，不是，是重点依着法啊。那不依人其实我们大家因为这个人表的法我就尊重这个人，这个尊重跟这个冲突不会有的啊。但一个在一个团体，他一刚开始就出现在现在很多团体，就是说刚开始主席是非常强，但如果主席是人一倒以后，后头就会有问题。为什么？他没有在他的在的那一段时间把法治建立起来，好的法治，没有好的法治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之前是靠个人威德，但哪有那么多经常碰到一个个人威德那么强的？那这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法治的时候，就会乱掉了，哎，就会乱掉。所以要依，哎，这个依法。所以、有些道理啊，这个精神啊，不管你现实因缘怎么样，但对于戒法的这样运作，应该要熟悉啊。哎，尽可能虽然说有些看似没有做到，但其实你把精神倒在里面了。哎，再过来，云何哎鹦鹉玉哈、普特切罗。为如有一为一于文不一于欲意啊，为随文转不随于意啊，不能一意发一言辞，就是说他就是造文，那其他的语言不敢动，好、像英文都、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所以他就不能一意发一言辞，就是文辞不同但意相同，所以不敢增减文字。不敢用一种更通达能显发义理的言辞让大众或者这个结魔法能更加亲近如法，不敢动，变成就是闻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叫鹦鹉玉普特切罗、但他的精神不能呼应精神了、那变成僵硬的僵化的东西，那八股的东西。云何具足欲啊普特切罗，为如有一一少结魔变多增益啊，现行种种随意言辞，譬如啊具足啊，就是说一少结魔变得能达到很大的效果，就是说这个一切论记给他这个具足意就少闻多结啦，少闻多结就是他其实学的不多，但他能推广啊，能用一个东西照其他的地方，啊，就一个蜡烛，让蜡烛光可以传出去，让蜡烛光可以把这个光放出去，所以这个就像蜡烛一样，可以传类似传灯这样。 那以少结谋便多争议，就是说这个人具有这样的巧慧，这样的智慧，多闻，能在少结谋，就是就像我们有，我们现在不是公家机关，有空没空开会，有这个有一句话叫什么？有会不决，决而不行，还是怎么样？这个大概这个意思，就是会很多开完没结论，就算有结论也没在做，就做了也没考核，所以结果还不是一样啊？那要两三下几句话，两三事情怎么样？就我们就碰过，讨论了一个小时的草木出来。如果你比较可以上去，这个事情啊、哦，这样做法，因为理由这样，虽然说好，是不是这样决定？可好？这个之前都讨论过了，大家讲不清楚，一个可以上去，五分钟就解决掉了，少结魔。第一个、当然还有你的威德，还有你对道理的那种逻辑论证，你很清楚，理路清晰，一说说服人，一说原理讲清楚，马上把好坏中间的曲折一立判，大家马上可以判断这事情的利害得失，做这个决定有哪些结果，做这个决定哪些结果，分析出来，大家决定，他们一下子咚，大家好坏太清楚了，马上就分一边了，一下就决定了这个一少结盟便多争议。云何电光遇普特结罗？为如有一或一时间，以诸结魔及诸学中现可得见，于一时间都不现见，譬如电光啊，就是有时清楚，有时不清楚啊。好，就是有时候能如实掌握，如实能地理，有时候又模糊掉了。就是说，因为他也不是不清楚，但在某一方面他可以清楚，某一方面他就不容易清楚，所以就这样电光闪一下，亮一下。好，这就没了。再过来，云何书画喻普特结罗？如有一如其所至结魔言辞，即如是转，不增不减，如书画者啊。这个情形就跟前面的那个因五欲啊比较像。但哥，这个因五欲比较，他特别强调的是一以文，不一于意啊。但这个书画就是说，他一般来讲会比较保守的人。就是说他这里面没有特别强调他不依义，但他在于这种巧的这一方面呢、比较他会照规矩如其所至结魔言辞，即如是转，不增不减，如画画的但他这个情形虽跟鹦鹉玉这个有点像，但鹦鹉玉是比较愚痴的，因为他就是抓文扭曲意。那这个书画就是他抓着稳，但他可能不背离。好，那我们接着看，互有五种为匹难也：一为自力学处，二为自力所犯，三为自力处理，三为自力止息，五为自力结谋。也就是说，前面相对前面的五个，他现在身处一个为的就是说为的为毗那也，就是说他其实是相似，甚至他根本不如法。你看于觉师论讲这个，让大家也有机会去做对比，用对比能了解一下这个有时候都必须要学要防范所以包括这个也是戒法一个是积极的在建立体制它的规制，这个规制里面的精神，这都属于戒法上的一个含括在里面的。云何为自力学处？为如有一自力学处，不入气经不限于力违背法性。其实最大的问题要这样，违背法性。违背法性，因为气经跟律它主要是被它的原则还是以法性为主的，一定是依着法性为主。所以一旦你的律弄到最后，因为有些律就是前面不是讲吗？我们刚才不是有几个那个止息吗？止息还有一个两大一个原则，就是为欲接引广大义力普特伽罗令入法者。这是一个动机，再过来为令圣教转真圣者，所以他会动。 那因此这个是一个佛法兴起他当初的本怀，所以他如何令众生悟入佛法，悟入佛之见，这个一定是他的核心。所以整个自律，如果说你看是经典啊，好像符合经典，说符合律，但其实已经背离我法性，那这个有问题了。但实际上我们讲说经典跟律怎么会背离法性，会不会背离法性？不应激不就，比如说我今天主要是要利益你，但现前这个法会障碍，就像说南春佛一样了，就我原来的主目的是要度化众生入佛之见，但如果这个东西我现在守它的话，就会产生障碍的时候，那就会违背我当初制定戒法的核心目的的，是不是？我弄完这个东西弄下来，反而让众生远离，我们应该是这个东西弄下来，让众生和和清净，这才是主目的嘛。而且和和清净往哪里走？是往修行解脱走，这才是当初制定的一个核心意义，这个原则不能忘。好，那回头再来看这个东西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啊？所以自力学出的时候必须要那个要符合契经，要符合律啊，就是说要经，还有在要现一律，就律上有说，还有不要违背法性，不要违背法性，这必须要这样。所以包括我们现在制定有一些规矩啊，有一些学习的东西啊，这有些这种学的东西就是也是一种学处嘛，也就是你该学，但你学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动摇他的心性呢，还是成就他的道品？不是这个道理吗？我们学了很多，但其实越学越苦恼的啊，有些东西那就没有意义的啊。违背法性者啊，未能增长诸不善法，即能嫌损减所有损减所有善法啊，就增长诸不善法，就这样的定下的这种学处啊，它其实对善不能增长啊，对恶增长。所以这个，所以我们为什么我经常谈，就是说我经常有时候在跟人家讨论很多问题，有时候道理大家论来论去哦，论得到也没有结果，但我最后都有个结果，不管你什么理由，就像这样，不管你怎么做都可以，哎呀，省得我再解释了，但结果必须要善增恶减嘛。那我问你，善增在哪里？恶减在哪里？啊，如果没有，那不跟你的本怀冲突？那你讲那么多，那我问你，最后结果呢？你成就哪些事？从你自利利他上来讲，你成就了哪些？是，到最后还呢？到最后是让东西做了，但结果背离的。好，所以说这个有时候必须要看到它的本质哈。再来，云何为自利所犯？为如有一于犯有犯中立为无犯，于无犯中立为有犯。那这个问题啊，这个要判断其实都很不容易。但一般来讲，我们在判断的话，一定会抓到前后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第一个，它的本质，然后再往眼前这样一直下来的，也就是说它不能背离它的根本宗旨。那从这里往下来推，所以犯在何处，这个犯不犯啊，也不能纯从表面上来看。好，我们之前不是要谈啊，那个黑夜跟白夜合在一块的，就你做一个事情，好的坏的夹在一块，但混杂的心呢、啊？这个东西你就看的话，就是你不知道他怎么判啊。这你要看到说，这当中从某个道理上来讲，它是善；某个道理它是恶，恶在何处？你必须要能把它拆开来。你不能拆开来，要化善恶，他也不清楚啊，难道不行吗？我是好意的啊，啊。好，所以说对戒法要很清楚，那对很多东西的原理要很清楚，它的犯在何处啊？那不犯在何处？然后往往是一件事情，你们又一件事又不是一件事，一件事其实涉及到好多面。我们讲业道的，不是业道的时候，不是也一样？同一个件事情，你要涉及两个业道、三个业道，不有一定。 所以你说一件事下来，它涉及的在这一点处，你的发心对如何，但你的作为错，那你错在哪里？这一点上对，这一点错。好，那大家说啊，我知道了，我当初的某一个观察的确对，但某个地方我的确忽略了，那这样他才能调啊。云何啊？未自利处理啊？未如有一于不处理，利为处理。于不处理，于处理中利不处理，就是说本身他还没离这个罪过，但你把他讲说离，这个叫做麻烦了，因为他不知道去忏，他不知道如何去求处理。但有的人是处理啊，你跟他讲不处理，这也麻烦，增加他的挂碍啊，掉悔之心，那扰乱他的修道的那种心境，这个就也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所以真的不容易啊。所以你看，那我们要把律法学好，是不是也涉及好多资料？所以一个大律师出来啊，哦，这就一盏大灯。对啊，他从于法，从于律里面，容易令众生。你看，一个人他，因为他是合在一块的，他可以让这个人得到这种了解说，我有罪的，可以因你而清净。啊，我可以在那增长善法啊，你怎么修怎么修，还是我跟你讲戒法讲完了，我还跟你讲四念处，我不懂，讲完四念处应该讲如何做官怎么样，我那么一路包办啊。其实这个不是毗那耶这里面前面讲吗？他本来就包在里面嘛，哎，因为为什么包在里面？因为从一开始七车经不是也讲嘛，它就是不是一车啊，它是七个车达到的，所以你如果真的要手巧一戒法，你一定要前后因果知道。哎，所以之前我不是谈到我们讲菩提道次第律论的时候啊，有人讲菩提道就先读下士道啊，就读下士道没做好的不会走上士道，我说这个理解跟行啊还是有点差别的。你如果不了解整个道，下士道什么叫下士道你也搞不清楚。下士道之为下士道，依着中士道上士道方名为下士道，那是相异性的。你不知道整个法的纲领，你修的时候是次第没错，但认知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否则的话你会混乱的。中士道什么叫中？没有下没有上怎么叫中？所以你对中士道、下士道、上士道的整个理解，要是不能有一个比较，不要说你懂了很多，但至少个轮廓前后关系要有，否则的话，你就算说很老实的说我修下士道，你也不会修，你会跑到正下士去了。你不能修共下士道，你会跑到正下士道去，因为你不知道整个路其实是菩提道，哎。好，再过来，所以再过来啊、哦，云何未自立子息啊？未如有一，以不因子息自立子息，啊，因子息中立啊不子息，就是说不因子息自立子息，这个时候就不能当烂好人了，对，这个是这个东西还能妥协，这个不行的，哎哎，这个事情还能妥协，不行的，这直接就啊、哦、该争。乃至到最后不得已，该善也照善。为什么？因为它涉及太根本的东西了。涉及根本的东西，有时候真的不得已。那在佛陀那时代有没有这种问题？有啊，到最后不是佛陀断断经，就算分开了，大家也都是经。那因为为什么会分？佛陀在的时候也会分，众生习性又不是佛要让他分，啊、哦，他没办法啊、哦，有这种因缘。好，所以。立这个的不因子息的，因为他尤其是像我们如果来讲说像性罪的部分，你不能随便子息啊，这个东西那是小随小的，这个可以啊，你这个性罪你跟他子息下来这不应该的。但如果在有些地方啊，你因子息未子息不子息的话，那个纷争就出来，整个法治第一个不能维持啊，那僧团也难清净和合。其实你看啊，我说的戒法里面其实它涉及了很多实务面。我就好像我们碰到有些学法律的人啊，你有些案子，你要学法律的人在办很多土地的问题啊，有时候比那个代书差。 为什么？就代书专行专这一行的，他你弄了很多，你法律学的很高的，可是你懂得很广，但这一个实务面你可能不一定赢过他。哦，有些代书在办土地啊，那个上面什么如何赚法律漏洞啊，就好会赚。我看到他们就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方式。啊，有一次我去问一个那个律师，我问的时候发觉他能给你的资讯不如代书，因为他的实务面呢、啊。啊，有些律师是在他专职这一方面他就熟了，啊，其他地方就不一定行了、啊。所以有时候啊，也要看实务。啊，所以在法上的一个案例，在戒法上的案例跟运作，还是要有一些实务啊。云何未至立结魔啊？为如有一以非法结魔，立法结魔啊，法结魔中立非法结魔啊啊！当然，这个不当的那种结魔法啊，这个当然就违背的了哈。这个我们来看就知道，就是以非法的结魔立为，就是其实它的运作、它的规制不符合，就是看似好像在做结魔，但它不符合结魔的精神。那这种东西之外，其实无效的啊，它没有如法依着结魔应该有的精神去做结魔啊，所以它得出来的东西其实是不当的。就是换句话讲，我们讲一下，再开会程序问题。这什么程序问题？不符合这个会议，连程内容不要谈，连就是结魔过程的程序就出问题了，你那个结论出来的没无效了。啊，所以比如说在开会，一两句程序问题，从一开始人数就出问题，讨论过程有哪些东西不清楚，一段一段来，前提没有，后面不能论，就停了。好，复次，于十种事若有比丘啊，于一人前先说显示诸于比丘坏戒、坏见、坏诸鬼则及坏正命，当知此言非清净啊。就是说，除了后面要讲的十种事，如果有比丘在他人面前啊，讲某某比丘啊，坏戒、坏见、坏诸鬼则及坏命啊，这是不清净的啊，这不清净的，为什么？没利益啊！我们讲话不是讲高兴的，讲至少能自利利他嘛。你讲出来意义在哪里？高兴，我终于知道他有过失的卷而已。那这不是欧吉上欧巴上做的事情吗？因为他没有实质的意义，他出来以后，而且在一般的常态，众生比较偏向那种恶法。所以你讲恶法的时候，一点启发性很少，反而他是恶法，他到最后留下印象的是恶法。好，所以你要考虑，就是说，好，你就算你讲对了，却有实际是，也是有过失的。所以事情不是在干那个是非，他还有要守护众生，守护僧团，守护佛法，他有这一份责任。但你这逞口舌之快，逞这个是非之心，然后就把很多众生的福报给毁掉。哎，我不是讲说，我也碰到这种情况吗？有一个女孩子，那时候在到她来，那她精神有点问题，那精神有问题，我就跟她谈谈啊，那其他居士啊，因为是女众，师父比较不方便。那有居士哈、啊、带他慢慢辅导，大家多关心，哎，慢慢就恢复了呢。刚进来的时候神情呆滞，讲话怪怪，就是你就知道那个精神有问题。没想到后来就才几个月，那个精神哦，讲话就变得很流利，精神就恢复了。哎，那应该是有忧郁症的了。结果就隔个一个寒假，那寒假呢，因为他到一个地方，那到时候当初有一个团体对我那时候我出家团体啊，他们有所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他进来就是 认为我就是那个团体。其实第一个他对这个团体可能也是不一定完全了解，再过来他由这个牵连过来，连我他也怀疑啊。那怀疑好像奇怪啊，过完寒假也没回来，我就没回来就没回来，我也没特别去留意啊。等再回来一看，又变回去了，又变回去了。我说奇怪，怎么又变回去了？大家那么辛苦，这样慢慢，原来他就是对思对法疑，他疑一种所以我说那不知道是谁大嘴巴，要背负因果。你无事没事的这些出来，结果把一个人，但如果他能恢复就恢复。后来我就出国去了，我就没机会再处理这个，也没因缘了。那这个人有没有再恢复我就不知道了。但本来一个开始走，越来越就很感觉就很正常了，结果隔个寒假，就整个又垮掉了。为什么？就有人讲，就是像这种过失，你讲出来到最后没有利益，很多的误解令人外人不知道，那凭自己的想象呢，多话谈，整个。所以无形中他所造成的伤害，恐怕那些在讲的他都还不知道，还不知道。明显在我们经验里面，一个好好的人啊，这下，才大学快毕业要休学了，那一个好好的这样，这以后这一生会不会就这样停了？我不知道。所以你看呢，我们无形中的一个过失，可能会把人家一生都毁掉。你以为你讲几句话没问题？有啊。这个我们就现实就碰到这种问题了。那有还有嘞，在我们有些人啊，人家好好的，我也碰到一个，我把他辅导可以的。就是我昨天前举那个在日本一个女孩子，那个也是精神有问题，有三太子护身的啊。后来一年后好了，那就很正常了。结果就碰到一个法师在那边留学，他就学心理学的。他不学是人才，看他就现在就像我们佛门里面啊，佛法不学就学心理学的啊。难道佛法的心理学不够吗？难道佛法的运善巧接触善巧不够吗？你要学那个啊，学也就学，你也要依佛法。结果他就用佛法的那个引导辅导啊，突然他打电话说，法师啊，那个某某人他是怎么样？我说啊，又怎么样了？他说怎么有点不大正常？我说不会啊，很正常啊。他说可是我跟他谈完，他有点不大正常。我说被他谈完变不正常。我说我用一年啊，他用一席话，他功力比我强太多了。这个实在是一席话把他不当的一些想法给勾出来，不当引导就出问题。心理学这都是我实际碰到的例子。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呢。碰到这些东西，有时候能有因缘的话可以讲，有时候今天面对一个人要有一股那种力，有一种那个心愿，有一个力。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如果气力一消，以前的傻傻的，我讲说有一个也是那时候还不懂的规矩啦，还有一个有自闭症的到我们道场来，我当值客，礼拜六来，就自闭症，他母亲也没办法，就带到寺庙来，那我就跟他一直讲话，他呢不回答，我就一直讲，他就不回答，乃至我们就带他到我们僧团的菜园，跟大家，他就叫他坐，他说神情有点就是这样都不回答，我也刚出家一副热忱。一直讲，然后讲到好，礼拜六去，礼拜天正常出来，就这样一直讲，我也不知道我讲什么，我就一直跟他沟通，就好了。所以他母亲觉得很神奇，他也许是三宝加持，不是我这张嘴巴了，不过的确是星期六进来，星期天好了出去，这样，心胸打开了。所以说这不是我要赞叹我自己，也许我误了很多人的不知道啊，这个也有可能。反正我不是讲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嘛，一个法师成也误了不少人。初学嘛， 总是这个过程是无法回避，那你要谨慎留意忏悔改变啊。但我的意思就是像这个东西很多东西啊，你要不谨慎你不多学啊，无意中你会造成的伤害都是有的。好，好，那这个我们要不要讲，要出十种事。一，与活宝欲为损害，或欲劫夺，如以活宝二啊，二以法宝，三以身宝，当之一耳。哈，就是以法宝身宝啊，如果有那要伤害劫夺这种问题啊，这个伤害很大，那我必须要让大家知道。这个时候你说没有过失，说没有过失，关系到太明显了，这个重大伤害。那问题这个就来了，谁判断？各安天命哦。你会认为说他是这样，但问题是不是这样？你要为自己的言说负起责任。你可能认为说我的确依我的判断是这样，但往往会判断错。所以到最后你无择选择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神战神哦，尽量坏的不讲了。为什么好的还可以鼓励大家善法，恶的我不知道。所以在无得选择的时候，你只好选择一个比较保险的方式。那如果在菩提资粮论里面讲，他说这个菩萨有过都不啊，有过都不能讲。如果以菩萨有过都不能讲，因为他是这个，因为他对一个修学菩萨，他说你要积极广大福德，但有哪几个过失你不要犯，那个犯了会把你的大问大大功德会全毁掉啊！当菩萨，当然你如果不知道他菩萨，就是说他不是发菩提心的，那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发觉他有，他这个是一个菩萨，真的发心，但他有过失，不说。啊，还有谤大圣法，这个都是拔众功德法的拔本嘛，拔根源啊。你拔这个法的根源啊，法住世的根源的，你这个罪过会把你其他的福一次毁掉。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说他要不要讲，老实讲我们也没神通，但眼前的确有时候我们觉得不讲会伤害很多人啊，对不对？这个有时候这样，所以我们最主要多了一份存念，多了一个存念，你要很谨慎。你即便花要必须要讲的时候，你也都是要立心很正，我知道这个功过，功跟过都是很大的啊，要很注意。有时候我们化解讲到最后其实意义不大，那有些东西不讲行吗？啊，这个伤害越来越大啊，所以有时候菩萨在这条路里面无法是十全十美啊，你也必须要有勇气，就是说你可能会造恶业，你可能会做不对的地方，但菩萨应该不要因此退失勇猛心。就是说我知道我这个初学菩萨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但这一份为了护持三宝，为了成就活道，成以活道的这一份心我不退，那我做有错我改，但我不因为怕错而怕什么？哦，善法就不积极，就是我怕过失，我怕怎么样？结果我退失那种精进勇猛、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勇猛心，不行。因为就算你因为发菩提心，只是因你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但因为你还不是那么有智慧，你愚痴见不到那些，所以你造的业可能有，甚至都有恶道的果报，但它都不妨碍你原来的菩提种子。所以我们说菩萨界进未来的，是不是？好，也是这个意思嘛。再过来，一是这样，二以法宝以身宝是这样的啊。再四，见有彼故坏戒，坏见若坏鬼则，若坏渐渐增长广大，或闻或疑啊，就是说。我有见到，我闻有疑，我就这个东西再继续下去啊，这个法会越来越，这个坏正命品类啊越来越大，影响太广了。哦，它一直在破坏，一直在增长，这时候不得不要说了。因为再下去众生啊， 众生的慧命就有问题了。其实这个你看这里面你它是立在声闻地里面啊，其实很多的思维还是跟菩萨相通的这一点上，因为它已经是，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该说不该说也必须要你有点担当，你可能因为你没办法绝对嘛，那你说依这样的因缘我是为了守护，好，比如因为他两个情形嘛，一个就是守护众生，那弄不好的话堕地狱。好，你要用堕地狱有时候太模糊了，就是说我为守护众生，要不然就破产，那这个就比较现实。其实地狱是更苦了，啊，讲破产，啊，破产很现实啊，因为你感受得到，做不好说不定会破产，因为你诬告要赔偿，一赔偿会破产。那可是如果不告众生会受苦，这时候你就想我拿我的身家性命跟守护众生，真的我后来诬告我也愿意牺牲，要有这种如实的很确实的审慎思考，的确是拿身家性命在护持佛法，这样的心你才不会随便，你才不会随便。好，再过来我们要无见彼显示坏戒坏见坏鬼啊，坏命等不正的法啊，或闻或疑，就是说，一个是他慢慢增长，那有的这个是几个原则提出来，就是说他有这些不正法，闻见闻疑，我说啊，六为就欲令彼出坏戒坏见坏鬼坏命不善法处啊，即欲安住诸善法处，这个情形就是另外就是说。有时候你讲会有反效果，但有些人你讲他反而会安稳下来，就是说由大众来守护他啊。某某人他有一个习惯，比如说我们来讲说这个呢有不好的习惯，动不动啊容易啊坏和和，因为心不安，有时候不是故意的，就是那个烦恼性啊，有些人很畏惧啊，畏惧什么？畏惧人家不认同他。那不认同他会产生什么问题？就是说见到这个人说这个话啊，见个人说这个话，那为了要寻求这个人认同，就把那个人的话拿来这样换来换去，换来换去，换到奇怪，大家怎么会不和和？也搞不清楚啊。这个人也不是很恶意，就是。其实有时候是懦弱，我看到有些是懦弱怯懦，所以他的烦恼起来就不小心做了什么破和和的现象。好，这时候我们要讲说某某人啊你很好，但你有这一个弱点，有这个习性啊，跟大众讲某某人啊你有时候怎么样会有这种习性，大家要注意啊，好啊，当众跟他告诫，也叫他好好守住他自己好的地方，但这种不自觉的习性啊不要犯啊，也跟大众讲，为什么以后他在搬话人家都知道了，你又在搬话了，因为大家已经公开讲了，你就不大家不会受影响，类似这种情形让他出这种不好的，好，我讲了安住诸善法处啊，他一被大家讲了以后他也很谨慎，以后再不要这样做了，那这样不是很好吗？啊，其为护他心，勿使他人作如是解啊，是诸比丘皆悉坏戒坏见坏鬼坏命然相啊护常，这个怎么样？这个就是屈居保帅的这样讲当然不是很入法了齁，就是说因为他一个人，但明明是有问题，但其实只有一个人问题，我如果不讲就会出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所以以前我自己也处理过这种问题啊，就是说有某部分人比较习惯不好，这个不是什么大坏习惯，就是比较稍微草率一点，那有另外一部分讲说他们都如何，我说不要动不动讲他们谁啦， 因为你知道你这样一画一竹啊，把所有人都打掉了，不要讲那个笼笼统统的他们，你讲这句话就涉及到很多你不知道，但它会引申一个问题。所以那时候我讲说，好，我马上去看问题在哪里，我直接挑出其实只有谁，不要说他们，就类似这种情形啊，因为不然大家混在一块的，那一群跟这一群哈、就会产生两个群的风格。为什么？因为你用词就他们，你用词他们的话啊，我们就会一边了。啊，如果是他们跟我们，其实说都是的台湾话，让个棍啊都无讲啊，啊棍你伫外口啊，烂伫内底啊。啊、都是我们哦，好因为台湾话就是这个，同样是国语是分不出来，台语分得出来，我们两个字分内外的哦，哈、哦，烂进来了，我们同事社哈，滚、你就出去了、哦，啊、哦，你就跑到外面去了，这个对立语词就会造成出来，所以有时候你要很知道你的话语当中，有时候无形中会制造对立的，啊、哦。像我们台湾不是也常说本土非本土，这一弄出来就分开了，吃饱没事干，什么叫本土，土在哪里，那还是什么非本土，哎，非本土还真的承认他非本土，你看这个人人家说他非本土，他真的承认他非本土啊，这个就是一个在语词上认知无形中就分化出来，所以我们都要很谨慎，而不是是这样，那我们就破和合了。好，早上我们到此。